弟兄姐妹们平安啊！圣诞节刚刚过去，我们马上要进入新的一年。那么有人说我们所处在的世界真精彩，有人说我们所在的世界很无奈。我想在2014年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能叫人觉得精彩，也可能叫人觉得无奈。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12月份里边有哪些事情，或者你觉得精彩，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或者觉得无奈。那么在12月份一开始，11月30号的台湾的选举啊，国民党惨败啊，无党派的人士啊，这个柯文哲医生就做了台北的主席，台北的这个市长。那么马英九呢就辞去了国民党的主席。那么当我看到这个柯医生意气风发的样子，我就想起来马英九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谁知道进入到月底，就在12月25号，台湾的22个县市的议长副议长选举，民进党又惨败。到底社会是谁在掌管？我们大家有谁会在半年以前想到今天的油价低到这里？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紧张，说油价要走到5块钱了，没有人知道油价会突然跌得这么厉害。油价跌了下来，紧接着俄国的卢布就大幅的跌下来，油价今年跌了一半，俄国的卢布也跌了一半。在座各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投资石油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金钱买卖，有谁能把自己的财富紧紧的抓在手里头呢？也就在12月15号，香港的警方在铜锣湾做最后一次清场，香港轰轰烈烈的79天的战中就停了下来。但是这场战中在香港民众中间，包括在香港教会中间造成的纷争，真的可以就这样简单的过去吗？同样在12月15号，一向安全和平的澳大利亚发生了，在他们的城市最中心发生了人质的截肢事件。截肢的人的理由是因为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等5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军去打击那个极端的以色列国，那个伊斯兰国，叫我们觉得好像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块安全的地方了。同样还是在12月15号，在巴基斯坦有一个1000多人的军队的子弟的学校被巴基斯坦的塔勒班所包围所袭击，到12月16号的公布死了140多个人。或许这个是塔利班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报复，因为在9月份巴基斯坦政府刚刚宣布他们上半年成功的击毙了900多名巴基斯坦塔勒班的恐怖分子，他们好像是大的范围来讲是同样的宗教，他们好像是同样的种族，但是这个并不能保证他们之间有同样的爱。到了12月17号，其实发生了一件对世界来讲影响非常大的事情，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和古巴的领导人劳尔卡斯洛同时宣布美国和古巴要开始建立正常的关系。从1959年古巴革命以后，这两个国家就一直没有关系。美国对古巴实行了这么多年的经济的封锁，现在突然的改变，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到底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隔了一天，12月18号，美国的索尼电影公司宣布他们的网络被不知道谁给占领了。 据说是因为他们要演一个关于刺杀北朝鲜领袖的一个喜剧，但是在他网络里边公布出来了许许多多电他们公司里边的内幕，他们公司里边那高层之间彼此之间的恶毒，那种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憎恨也全部暴露了出来。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边，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到底是真相还是表象？我们在所有的文艺活动媒体活动中间给我们带来的到底是正确的消息还是假的消息，谁能说得清楚呢？接着到了12月20号，纽约的两位警察，一位是西班牙裔的，一位是华裔的，被人在汽车里边打死，据说是为了报仇。因为在过去半年里头，美国接连有4起因为白人警察在执法中间把黑人打死的事情，到底是因为种族的冲突，还是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那种彼此深刻的仇恨苦毒呢？美国人突然发现种族问题在美国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了的问题。同样在12月20号，在法国20号21号连续2天出现了所谓独狼式的袭击，一个人是开车，一个人是用刀伤，所有的这样的人在行凶的时候，他们都高喊着类似一位巴基斯坦儿童报仇的这样的宗教的口号，好像伊斯兰国的影响已经到了世界的各个的角落。到了12月22号，中国大陆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令计划被抓了起来，这一年在中国大陆有4个国家级的领导人被抓了起来，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国家出了什么事情。国家级的领导被抓住了4个，省级的领导、地区的领导不知道被抓了多少，这个国家到底是真的在进行反腐呢，还是一场新的政治斗争，没有人知道。圣诞节2014年的圣诞节就在这样动荡的日子里头出现了。令人非常惊奇的是，这个圣诞节在中国大陆引起了空前的热闹，也引起了空前的反对啊！我看到我们西安市，你们看到最上角那个城那个这个照片，我们西安市那天晚上圣诞节晚上所有进城的门全部被封起来，所有的汽车不准走，大街小巷布满了走在大街上面庆祝圣诞的人，几十万人人山人海。同时在西安的西北大学的一个学院把校门关起来，说要抵制洋节日，哪个学生敢出门哪个学生受惩罚，家长去探望都不能进去，站在门口把他们想给孩子送的东西放进去。无独有偶，在中国的长沙有一些大学生穿着汉朝的服装，拿着牌子在那里要抵制圣诞。可是你再看看中国的圣诞是怎么过，你如果看到中国的圣诞，如果像你们照片里看见的那样子，几十万人过去以后，那个大街上的垃圾成吨成吨的，然后你看到叫那些年轻的女孩穿着3点式在冰天雪地做商业的广告，如果你看见给那些所有的这个兵马俑都戴上圣诞老人的帽子，你觉得这是我们所要的圣诞吗？中国人真的明白为什么在过圣诞吗？我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圣诞，我看倒也应该抵制抵制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需要有圣诞节，这个世界人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可是谁来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过圣诞节？谁来告诉人们圣诞节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或许你觉得世界很精彩，或者你觉得世界很无奈，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就是要在圣诞节的时候，不是单单的去旅游，不是单单的去全家聚会，也不是单单的去买便宜的东西， 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需要来祷告，需要来传讲福音，需要告诉人们圣诞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降临，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他也要再次来临。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见证耶稣呢？我们今天刚才大家念了很长一段的经文，故事好像蛮简单，但是这个故事里边其实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做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应该是忠诚如一的，我们应该是勇敢不屈的。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见证。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主啊，我们人都是往好的地方走，你是从天上来到已经被罪污染的世界。主啊，我们都是愿意找那些和我们意气相投的人，和我们环境相同的人，和我们观念相同的人。主耶稣基督，你来到世界专找那些被人所瞧不起的人，那些有罪的人，因为你愿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弃掉罪恶回归天家，这是你的心愿。主啊，当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来见证你，因为你在圣经里边，你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立了一个原来从来都不知道光明的人，他见到光明之后，他怎么样见证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些原来有罪，从来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人，可以向世人见证我们是如何出了黑暗，进了光明，离开罪恶，进入圣洁。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实事求是的见证耶稣基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念的所有的经文里面，耶稣已经不是主要人物，这个故事里边的中心人物是一位从来没有见过光明，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下边他见到光明的人。这个人在做一个见证，成为我们今天故事里边的核心。但是请我们大家记住，这个人其实他只是见证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在座的各位，虽然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但是我们讲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不是因为我们伟大，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比那些非基督徒更好，大概在行为上有许多非基督徒可能比我们还要好，然而我们是需要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见证耶稣基督绝不是高抬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他的邻舍，还有那些他周围的犹太人，他们看见他的时候，就对这样一个眼睛张开的人，一个可以自由走路的人，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兴趣。有人说，这个人不就是以前天天坐在这里讨饭的人吗？有的人说，不是，虽然看着像，可是这个人原来不可能这样子的。不知道我们大家在信了主以后，别人怎么样在看我们？如果有人看，说我们和原来一点变化都没有，大概会有点问题。你说我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半年，你都信主好几年之后，别人看着你和信主以前没有区别，大概会有问题。如果有人看见你说，这是原来那个人吗？不是，这原来的人不是这个样子。我想可能你身上有一些变化被别人所看见了。当然这个变化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出来的，是因为圣灵在里面做工。当别人说不像他的时候，这个人呢没有掩盖他自己原来是个瞎子的事实，他怎么样？他说是我，他站出来说就是我，我就是原来那个很糟糕的人，可是我今天好了，我今天可以看见了。 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见证中间提醒我们，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不要把自己过去那个罪恶的一面把它盖起来。我们其实不需要怕人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中国人过去有句话讲说，这个每个人呢、都爱吹自己过五关斩六将。这说谁啊？说关公啊。他说，但是没有人愿意说他小时候也喝稀饭拉一炕，这种事大家都不爱讲。基督徒其实要敢于讲自己原来有罪的事情。所以我们见证耶稣的第一个见证的第一步，什么叫实事求是的见证第一步？你先要告诉人你在没有信主以前你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个叫见证。所以见证耶稣基督有三步：第一步，你没有信主以前什么样；第二步，耶稣怎么救了你；第三步，你得救了以后什么样。我没有得救以前我什么样？我没有得救以前最大的特点就是骄傲，骄傲的不得了。我在家里头和我的父母在一起打扑克，我可以因为觉得我妈妈耍赖作假，我可以掀翻桌子，我可以出了门回客就走了，很骄傲，把自己的母亲不放在眼里。我在学校可以和最好的同学非常好的关系，因为一句话说的不合我心意，我一碗饭就可以朝他身上扣过去。我觉得我没有你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没有你这个朋友，非常的骄傲。最可怜的是张建华，我原来不知道，他后来跟我讲，他结婚以后前几年天天头疼，天天肚子疼，因为我那个脸色太难看，因为我说话太难听，因为我做事太糟糕。可是我不觉得自己坏到一个程度，自己不觉得自己骄傲到一个程度，自己不觉得自己以为自己很好。人其实就这么败坏。我再告诉你，其实我们人的败坏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就像这些索尼公司，我就在想，有一天我们进了天堂，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在座的各位谁敢让上帝把我们一生的录像放出来，把我们的所有的那种电子邮件、我们的信件、我们内心的想法全部放出来？我想没有人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太丑恶了。好在我们信了主，这些问题耶稣基督都已经担当了。可是当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别人说，那个瞎子、那个罪人、那个讨饭的人就是我。这是我们需要见证的第一步。那么见证的第二步呢，就是需要告诉人们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拯救了我，这个恩典是怎么样临在了我的身上。在这个人的见证中间，这个人讲得很清楚，他其实没有做什么，是因为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做了事情，他去一洗就看见了。他去一洗就看见了。就看见这个词在他的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词，这个词在英文的很多翻译里边把它翻译成 I received sight， 是个被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被给了一个光明，不是我自己想看见就看见了，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过程。弟兄姐妹们，见证耶稣基督怎么样拯救我们，其实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怎么样在我们拒绝的中间，在我们抗拒的时候，神怎么样救了我们。在我们的圣诞节的那天的聚会中间，我虽然没有在，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过去的老牧师郑昌庄牧师在这里为大家祝福。我想起来郑昌庄牧师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要看神迹，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迹，因为在座的每一位原来都是坚决不认识神的，是坚决否认神的。今天你们如果要看神迹，你们就看蒋雨桐，他就是神迹，因为他就是一个坚决不认识神的人，他坚决否认耶稣的人。可是今天他变了，他怎么变的？不是他的努力，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身上，他就 receive the sight， 他就看见了。我们传讲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我们当然会告诉别人是哪些基督徒帮助我们认识主。我回想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妇从香港来的，很早到美国的一对基督徒夫妇啊，他们是经商的，他们就是每周打开他们的家门，三四十个慕道友就在他们家吃吃喝喝，他们花钱去请年轻人来看那些小孩子，然后就为我们准备饭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人的家里面信了主。但是当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也只是神的器皿。我们当然要感谢他们，但是若不是神先在他们身上做了工，他们也不会做这样的工。就像在座的各位，我知道你们经常把你们家门打开，请很多的慕道友到你们家里去，若不是神在你们做了工，谁愿意做这样吃亏的买卖？别人可能吃了饭还说我们不好，还说他付的是鸿门宴，可是你就愿意啊。所以我们记住，我们所有的见证，我们实事求是的见证的第二点，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他摆到那里。当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知道多少就见证多少，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题目，忠诚如一的见证。当这些人他的邻居们其实都是好意，其实都是稀奇，看到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变化，就希望有一个更圆满的解释，所以他们呢就把他带到了法利赛人那里。其实这些人呢，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在法利赛人那里遇到的不是一般的询问，遇到的是审判，遇到的是审问。这些人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恶意，有点像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今天各位，如果你们遇到在传福中间，传福音中间遇到一件稀奇的事情，我想大家很快的会彼此相告，对不对？大家也很容易去告诉长老，告诉牧师，哎呀，我在传福音中间我听说了一件事情，非常好，你应该在讲台上介绍给大家。他们可能有类似的心哈，他们没想到这些法利赛人却利用手里的这种权柄，利用这种属灵的权柄在迫害属灵的人哈。他们这些他的邻居们其实不知道哈，其实不知道。好，他们把他带来了以后，那么这些法利赛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因为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看见，现在看见了，他们没有感到高兴，他们马上发现了什么？哎，他是在安息日看见的，这个不对，这个违背了古老的传统。哎，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现在有没有这个情况？有时候也会有，听别人讲一个信主的过程，听了半天讲，哎，不对，这中间哪一个细节不合圣经？哎，其实我们大家要警惕哈，我们大家真的要警惕，我们自己也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大家要看圣经里边给我们讲是到底是要叫我们照着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完完整整的按照原来的环境处理呢，还是圣经让我们说把这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按照神的本意在我们今天把它用在人的身上，使人能归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这段经文里边其实出现了四次问这个词，当所有的用到法利赛人用的问这个词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问的词，不是个一般询问的词，是追问、审问、急问的意思。所以同样是问，大家后边的做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所在乎的是说耶稣基督不是神。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不管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其实是在想找一个把柄，他们想找一个把柄，想把耶稣基督打下去。我们在教会里边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是彼此同工的，可是我们有时候呢就看不惯其他的同工。当有一位同工做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个人，我们对他做的事情就撇一撇嘴，我们就去猜他做的事情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很糟糕的。我们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教会的事工是大家一起做的，我们要允许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去为别人来定罪，为别人来定罪。那么当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人再一次如实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事例的时候，法利赛人中间就像我们前面读到的尼哥底母一样的，有两类人出现了，一类就类似尼哥底母，一类就是那些顽固的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之间就起了纷争，有一类他们坚持说，如果违背了他们所读的摩西五经的事情就是违法，违了法的人一定是罪人，罪人一定不可能施神迹，所以耶稣就不可能施神迹，这件事情一定不是神做的。那另外一类人呢，是说这个样大的神迹若没有神就做不了。请大家注意，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同样遇到的两种争论。前边一种争论很像在现代时期我们持守一字一句的去解决圣经，问题不是在于错在圣经，问题在于我们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用我们个人的理解来规定圣经必须如何，甚至把一些人口传的传统作为圣经标准来衡量别人。这种人好像很像那种非常的理性主义，非常的理性主义。第二类人呢，很像我们今天后现代的现象，大家不大去讲那个道理如何，大家只看那个结果如何，很看我的感动如何，很爱看这个事情有没有神迹。所以这两类情况自从耶稣基督到今天其实一直在争论，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见证神的时候也一直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有没有向误导的朋友来传讲福音，有的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就不讲圣经怎么样讲，他也不觉得愿意去把圣经的道理讲清楚，他就不断的讲这些神迹奇事的见证。有另外一类人呢，就不讲神迹奇事，就企图用逻辑的道理把对方辩倒。这两类人放到一起，先不要给别人传福音，自己先彼此说服不了，先会争吵起来。那么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这两种情况就在这里争论，不过前一派人得胜了，因为他们若是严格按照他们所领受的旧约讲，旧约里边的确讲到神说过，你不要光看那个先知讲的话，因为先知可以讲的是假话，他做的事情可以做出来好像很灵，但是不是往上他做的。新约里边也讲的有，新约里边同样讲的有，说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些魔鬼撒旦其实可以行出很大的神迹，你光靠神迹是不行的。因此保罗提醒我们讲说，那些希腊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智慧。他们是犹太人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神迹。保罗说我们要的是什么？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其实这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要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在合适的时候把这两方面的东西讲清楚，我们才能够很好的来见证。不过这个人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多神学基础，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甚至其实都没有看见耶稣什么样子，但是他就按照他自己所知道的就来讲他是个先知。请注意，当他讲到他是个先知的时候，已经比他前面讲到那个叫做耶稣的人，他已经是一个更大胆的宣告，这是圣灵在他里面做的功。这个人其实比我们在第五章学到的那个38年的摊子，比那个人更有感恩的心。这个人在自己眼睛被治疗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耶稣，等他治疗眼睛一起能看见的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很留心听到说，哦，这个人叫耶稣，所以他这个人是比较有这种感恩的心的。然后他在这样一连串的逼迫中间、询问中间，他不但没有退后，他借着圣灵给他的智慧，他更加清楚地说，这个不是个人，不仅仅是个一般的人，这个人是个先知。当然他还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这个神的工作在慢慢的进行。弟兄姐妹们，这也提醒我们，在我们在今天来传讲见证的时候，神当然可以使一个人一夜之间就归顺耶稣基督，但是神也允许很多的人慢慢的成长，从认识到说有一个人叫耶稣，到认识到说他是先知，再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神允许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觉得当我们给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哎呦，这个人好顽固啊，传了这么久还没有信。我想我们家搬到这个地方来快20年了，我们周围有一批朋友，我们现在跟他们还是朋友，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信，但是我们怎么办？还都为他们祷告，对不对？如果有机会还要向他们见证，我们不能放弃，这是我们的使命。信不信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神的时间，我们的我们不能放弃。这个人的回答实在叫这些法利赛人失望，他们没有办法给耶稣判罪，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人的父母叫来，他们把这个父母叫来，他们希望从他父母的嘴里得到一些东西。他们的父母呢，到底是比这个从来没有看见的人要老奸巨猾，要不然耶稣怎么叫我们回归小孩子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大啊，但是当这个父母讲的是他已经成人了，那么按照犹太人的标准至少要超过13岁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大。好，他的父母呢就有点讲话吞吞吐吐，他讲了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话，另外一部分呢他不敢再讲更多，他讲说你去问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成人，他知道了。因为在当时赶出会堂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审判，在有些犹太人甚至觉得被鞭打、被拿石头砸死可能都不要紧，被赶出会堂那是他们整个家族的羞耻。因为赶出会堂意味着不再承认你是犹太人，赶出会堂意味着你不再是耶和华的子民，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当时这种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蛮好的哈。我们今天可能大家在教会里边有时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哈，教会要说我们错了，错了就错了 so what， 你要把我开出会籍，开出就开出 so what 哈。所以教会现在今天也不太敢开出会籍，你开也没用，你把他从那儿开他跑到其他地方。或者还有很多人，我相信你们都会知道一些人信主以后过一段时间就再也不回来了哈，为他们祷告。我相信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里边他们已经是受洗过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再回来，他们没有看重做神的子女啊，那个名分的重要，在当时的犹太人可是非常看重这一点。所以他们所谓的怕犹太人不是一般有的人哈，他们怕的是那些法利赛人要把他们开出会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提到要见证耶稣基督所谓忠诚如一。忠诚如一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你不论见了任何人你都要敢于保持你的见证，另外一个是在你在不同的时间里头你要持续的来为耶稣基督来见证。这个在我们今天其实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攻击我们的人来自于一些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很有权柄的人、很有影响的人，甚至来自于我们教会里面很有权柄的人、很有地位的人。为什么基督教会这么多年来会有分裂？因为的确我们有一些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的，我们自己先跌倒了，然后我们还掩盖真相，然后用我们的手里的权柄 来压制别人的正确的见证，这个很容易叫人跌倒。但是你若是一个真基督徒，你不要管他权柄多大，这个人就能够顶住。我不论你这个法利赛人，不论你在公会里边有多大的权柄，但是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他比他的父母亲在这个方面要做得好很多啊，好很多。我们可以想到在场的很多的人，那些开始来问他的人，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在压力底下都不敢讲话了。他的父母都不讲话了，我们还讲什么话呢？大概前面那种兴奋，那种喜悦，因着这些所谓的属灵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压制，他们都变得胆战心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你有周围一些人开始离开你，他认为你这人啊太难交往，为什么？因为你生命改变了，因为你圣洁了，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不能在此间洋洋得意，他们不理你了，你还要去理他们。他们觉得不愿意再和你来往，因为跟你在一起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但是你要进入他们里边继续传福音，这个叫忠诚如一，这个其实很不容易。这张照片是在叙利亚的录像中间截取下来的。当叙利亚开始出现反政府武装以后，这一两年里边，过去叙利亚政府其实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其实还是允许基督教合法运作的。但是当这个国家乱掉了以后，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方，基督徒是要被杀害的。这些人是基督徒，好像其中还有做牧师的，你必须要放弃，你不放弃就要杀。包围他们的人，抓他们的人，很可能过去和他们都是朋友，很可能过去大家在同一个军队，很可能过去大家是邻居。但是当今天他的权力比你大的时候，他要求你必须按他说的做的时候，你是按耶稣说的做呢，还是按他说的做？所以在登山宝训里边，耶稣一再的讲，你们要以讨好我为主。如果因为别人，因为你跟着我，你被别人恨，那是你的福气。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别人都说你所有都好，基督徒其实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耶稣讲，你就有祸了。因为你是不可能所有事情和非基督徒一样的，至少他不信耶稣，你信耶稣。所以忠诚如一的见证，我们常常要面对那些曾经是我们的朋友，曾经是我们的邻居，曾经跟我们平起平坐，现在他们日子过得比我们好，权柄比我们大，说话比我们有影响，他要我们放弃信仰，你要放弃吗？第三个方面，勇敢不屈的来见证耶稣基督。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解决了内部的冲突以后，他们就齐心协力的第二次来审判这个人，说你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感谢神他把你眼睛治了，不是的。这句话有两个含义，在当时的背景，一个背景是说我们就是代表耶和华的人，所以你在我们面前可以大胆讲话，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把你的隐而未谈的那些细节讲，不敢讲，讲出来。你不用怕耶稣，虽然那个人好像把你眼睛治好了，他就是个罪人，你别怕。这是他的一个意思啊。那第二个意思呢，他们就是用过去在旧约里边有清楚的一些的故事，特别例如在约书亚记7:19里头的例子，他们当时在犹太人里边当审判人的时候，在有人认罪的时候，他们会先说你要归荣耀给上帝，承认你的罪吧。所以当他们这个地方讲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候，不是叫这个人赞美神，是用属灵的权柄在逼迫这个人，在威胁这个人。换句话讲说，我都把上帝抬出来了，你还不认罪吗？ 我都把上帝抬出来了，你还要为耶稣辩护吗？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做法。但是这个人呢，还是不屈不挠。这个人他说了一句话，其实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今天都应该讲的话，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曾经是瞎眼，今天看见了。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曾经是罪人，今天我是蒙恩的神家的儿女。别的我不知道，以前我过那些腐烂的生活，洋洋自得，今天我开始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人的宣告表明了他真的是勇敢不屈，不论别人用什么样的理由，哪怕是非常好的属灵的理由，他也不屈服。其实我们想想，在中国大陆，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在温州上百个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掉，有很好的理由，说那违规建筑。教堂被拆除，他说你这个是违章建筑，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安全。你不要管他理由讲得多么好，你要讲清楚，你要见证出来到底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所以当他这样见证的时候，这些人恼羞成怒，一方面继续抬出摩西来为自己辩护，另外一方面这个人就真的被赶出了会堂。弟兄姐妹们，见证耶稣基督有时候真的会走上很凄惨的道路。这是另外一个基督徒，他是被那个伊斯兰国抓起来，这个录像是那个伊斯兰国放到全世界的，就是要告诉人们说，你们若是不屈服，就是被砍头。这个人当时就是要他来宣告没有上帝，就让他要宣告只敬拜穆罕默德。这个人就是不承认，在录像里头这个人头就是被砍了下来。就像我们觉得这段经文里面那个人的坚持为耶稣基督见证，他最后就被赶出了会堂，犹太人很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他就临在了他的身上。弟兄姐妹们，要想忠诚如一的见证，要想事事求是的见证，求圣灵给我们勇敢，给我们不屈不挠的见证的勇气。我们大家都没有，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恐惧，有恐惧我们才要靠耶稣，有恐惧我们才要求圣灵的做工。我们今天借这段故事提醒我们大家，要向世人见证什么？见证我们信主以前的罪，见证耶稣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身上，见证我们信主以后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改变。不论条件如何，我们总要传道，我们要用各样的教训，我们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一个方面是要有这样坚强的精神，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大大的靠着主。我们不是靠着我们会辩护，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人把那些法利赛人说的哑口无舌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并没有归主。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讲到对方哑口无言，对方就一定信神，不是的，那是圣灵的功。但是我们就是要出来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有多少见证多少，不要吹，不要添加速，不要觉得别人见证很好听，我的见证很平淡，你的平淡就是神做工的工具。最后，今天晚上五点半，我们有感恩见证会。我们上个季度和这个季度受洗的姐妹、弟兄，我们要为他们来庆生。但是我更盼望的是，在座的各位，大家都能来，这本身就是见证。你来参加聚会就是见证。你如果觉得教会的活动只有你有兴趣你才来， 我个人觉得你的见证就还不够，盼望每个人多带饭菜，而且多带朋友来，而且我盼望在座的基督徒回去想一想，看看神今天晚上要叫你讲什么话。啊，明秀姐妹已经为这个聚会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不过我想等她请大家出来做见证的时候，大家要踊跃上台哈，你不要等到最后她说时间到我们要结束了，还你说我还没有讲。见证耶稣基督是一件大好的事情，是一件蒙福的事情，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生来就在罪恶里面的瞎子，若不是你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一个不能控制一切的人。主啊，我们一直在靠自己的努力想掌管一切，想控制一切，想为自己谋福利，也为自己的将来好像打下一个保证，使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主，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只有完完全全靠着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但救了我们，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见证。愿你常常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行为，让人知道我们怎么样被你所改变，让我们事事求是的，忠诚如一的，勇敢不屈的，来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快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